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一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行列当中。虽然我们这个节目呢不能跟大家真的是面对面的，可是可以呢在这个手机里面收听我们这个电台的节目。空中辅导主要是透过热线与我们的听众们来互动的，只要大家呢是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来祷告或是咨询的话，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322。每逢星期一、星期三的早上9:30到12:00，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空中辅导都会有我们的团队一同的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礼拜一呢主要是我黄嘉妍和杨天成老师，还有在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都会有谭心师母一起的来跟听众们互动。礼拜三的早上主要是周师母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的，而礼拜四晚上就会是我黄嘉妍直播的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所以大家可以呢选一个你方便的时段来拨打电话与我们联系。今天我们继续都会有丰富的内容的，等一下我们将会有当巴有妙计第九集。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有小新跟莎莎一同的分享呢当新手爸妈呢需要去留意的事情，还有将会有一个精彩的重温环节，等一下我们就来跟大家谈一谈是哪一个重温环节呢，还会回应大家的短信的。那么现在就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爸有妙计。
当爸有妙计第四部分，培养品德，缔造幸福，第九集，建立良好品格家庭。
哇，老婆啊，我们一年没有回来老家了。
是啊，爷爷奶奶很想念乐琪，看到他以后呢一直都在笑呢。
难得他们来带乐琪啊，我们两个就可以轻松一下咯。
对啊，哎， 你表哥结婚，我看很多亲人都回来了。
是啊是啊，结婚是大事嘛。
我刚才见到你的婶婶好像有点不开心，那我就跟她聊了一下。
啊，怎么了？
她告诉我她那两个孩子的事情呢，让她真的很闹心呢。
哎，那两个孩子发生什么事儿了？
她说小女儿读初二，对那些流行的小事物呢很着迷呢，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给她很多的零用钱，他就有几次呢竟然偷了同学的小饰物。
哎呀，
学校呢要见家长，之后女儿就没有这样做了。不过最近呢，他女儿又偷偷的在父母房间里的抽屉拿钱呢。
啊，真的？
是啊，还有他的大儿子今年读高一了，是有点小聪明的，但是就不爱读书，上个学期开始就跟着一些学校里的小霸王欺负其他同学。
哎，
老师说儿子再这样子的话就要给他退学呢，所以呢你婶婶很担心，儿子也不听他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办好呢。
哎，他们两兄妹之前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的，前两年叔叔婶婶的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时候才把他们带回家。哎呀，你知道了，爷爷奶奶读书不多嘛，奶奶的身体也是不太好，所以两兄妹呢一直没有人管他们的。
但是他们现在呢已经进到青少年阶段，是反叛期，不肯听父母唠叨，反而呢他们的朋友会带来更大的影响力呢。
以前没有好好的管教，现在才管教会不会太晚呢？
有心不怕迟嘛，不过呢就需要翻倍的精力和耐性呢。
老婆，我们之前不是都在谈培育乐琪的品格和美德吗？看着婶婶的孩子，我就想到我们呢真的要在现在开始培育乐琪了，以后啊带他慢慢长大，在我们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是只要他拥有美好的品格，他就知道怎么样分辨选择和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教养孩子呢还是不能靠别人的。
是。
哎，上个月牧师讲到的时候不是也说吗，最直接培养下一代有好品格的地方呢就是家庭，培养孩子品格的最佳人选就是我们做父母的。
是。
因为最好的教导就是身教，孩子看见什么就会做什么的。
哎，牧师还说呢，品格是可以透过环境塑造的，所以呢鼓励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为孩子建立一个品格家庭。如果啊父母的行为能够示范良好的品格的话呢，孩子们就可以学得最快。
我最深刻的是他说，因为品格是为孩子奠定有内涵还有稳固人生的一个基础。
是的，不过呢坦白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嘛，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品格家庭呢？
我想他应该不是叫我们去追求完美，而是呢要用品格作为教养的核心去建立我们的家庭。
那我明白了，现在很多家庭啊都是学业主导的，把学业放在第一位，我们呢就应该把培养乐琪的品格放在第一位。
很多家庭呢就是把成绩看得太重了，很多人觉得那些愿意读书成绩好的就是有用的人，成绩跟不上的就会变成没用的人，这个现象呢确实让人很痛心啊。
幸好啊，当年我的爸爸妈妈没有这样看待我，我虽然上不了大学，但还是有信心可以找到其他的出路的。
如果父母只是用孩子的成绩、学习表现还有成就来衡量他们的价值，那么孩子会觉得很大压力的。我有几个中学同学，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被压垮了，不是变得反叛呢，就是自暴自弃，不愿意读书那样子。
你爸爸对你虽然是挺严格的，但是当你做得好的时候他还是会赞赏你的。
我妈呢从小带我去教会也是很疼我的，我做得不好的时候呢她还是会很耐心地教导我。
品格家庭呢就是一个建立孩子内在特质的家庭。那我们可爱的乐琪将来长大之后呢，不单单有外在美， 也有内在美了。
对呀、啊，我想着也开心啊。老公呢、要想想怎么做。首先一定要以身作则，就是我们自己呢要言行一致。
是。
乐琪呢，他未必可以马上学习我们所做的，但是他也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受到影响，而且呢，他可以透过我们俩的行动呢，学习好的品格。
嘿嘿，讲到这里了，老婆，这一方面你应该做得比我好，而且呢，你比较有要求，不过呢，对孩子的期望呢，我们要多想一想，怎样才是实际的，而且他同时间又可以做到的。
有些事儿呢，还是要贯彻执行才成的。不过呢，老公你放心啊，我对他的要求呢，也不会超出他这个年纪的能力范围的。而且如果乐琪他做得好，我也会赞赏他啊。刚才他记得我之前告诉他要懂得分享，他也愿意把他的新娃娃玩具跟表妹一起玩。我就跟他说，妈妈很欣赏你，愿意跟人分享。我们乐琪啊，一脸得意地看着我呢。
嘿，老婆，我觉得你那个好行为奖励表呢，用得挺好的。这个方法呢，不单具体，而且又有鼓励性。乐琪呢，为了买到他这个娃娃玩具呢，这几个礼拜表现得特别好，很快就拿到8个贴纸了。
不过呢，也不能长期用的，或者是滥用的。
是的。
等到乐琪慢慢长大，我们还是要做出调整的。我主要呢是让他建立习惯，然后呢自动自觉去做。如果单单依赖物质的奖赏，有可能会有反效果的。
哎，我也发现呢，原来是可以跟乐琪讲道理的。我以为他年纪这么小，应该听不明白，但是他竟然能够记得我说过什么。那从小跟他讲讲道理啊，他以后啊也会成为一个讲道理的人呢。
其实呢，我告诉乐琪有什么要求的时候，有解释给他听为什么妈妈要你这么做，还有他的好行为或者不好的行为会带给自己带给别人有什么影响，这些我觉得都是挺重要的。
我现在和乐琪看图书的时候呢，也会跟他讨论呢图书里面的角色的行为啊，不同角色的互动啊等等。哇，我们乐琪都很投入的。
等他再大一点吧，更多的表达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多给他机会去表达想法跟感受。那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理解他的想法，也知道怎么去引导他呢。
那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要以身作则，另外呢要定立实际，而且乐琪呢有能力可以达到的目标，我们呢还需要贯彻执行规则啊，适当的时候呢要给予欣赏鼓励，跟乐琪讲讲道理，还有呢常常抱有开放的心跟他沟通啊。
哎，不错啊，刚刚讲的你都记得啊。
当然啊。
哎，你这么用心，那就交给你为女儿祷告吧。
好啊。亲爱的天父，要建立一个良好品格的家庭，我就想到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家庭，他们的孩子也是从家庭里学习神的吩咐，教养孩子是你托付给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求你帮助我们坚持去把建立乐琪的品格放在首位，也赐给我们信心、智慧和忍耐，可以更好地引导他。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
请和每个声 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温暖，心完全敞开。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
你和乐琪看完图书又没有收好，
亲爱的，别焦急，我等一会放啊。
哎呀，你要和乐琪一起收拾，他才可以养成好的习惯呢。
啊，知道了，知道了。
你不是说要一起培养女儿的品格吗？
嗯，我会努力的，我要做一个可以引导乐琪的好爸爸。
培养孩子品德，
缔造幸福人生。
空中辅导每个星期一为你播出，当爸有妙计，
请留意收听。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们刚刚听过了非常丰富和有趣的这个当爸有妙计的第九集。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学到了很多的这些当爸妈的这个需要去理解的部分，特别是我们要怎么样共同的在一个家庭当中呢，就是做一个团队的角色，爸爸和妈妈一起的培养孩子的品德，缔造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呢，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却发现呢，我们的听众呢有很多打电话来的时候也表示啊，很多都是在这个教养孩子的责任就交在这个妈妈的身上，而这个妈妈呢却是非常的吃力，压力也很大。在教养孩子上呢，很多的父亲呢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当一个父亲的角色，失去了他们的功能，而且也不懂得自己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我们很希望重温过去周师母的一些丰富的教导，特别呢就是跟王凡牧师的访问，过去一个特别针对父亲的环节叫做真儿子真父亲。原来我们本身和自己的父亲的关系因为有缺陷，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爸爸他们结婚了以后，当爸以后都不懂得怎么当父亲，因为他跟自己的父亲都没有关系。而在当中天父的介入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开始第一集的重温， 鼓励大家听过以后，如果有什么发现，都可以呢跟我们多分享的。让我们今天一同的来收听《真儿子真父亲》的第一集重温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其实太多的时候是做妻子的就埋怨自己的婚姻家庭出现了问题，而当我们去看他们的问题的背后的主要的原因的时候呢，就发现哦，原来做丈夫的他没有在自己的岗位跟角色上扮演好这个丈夫的角色，甚至有的时候也联络到儿子，自己的孩子没有做好父亲的角色。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活动，就是母亲节，我们会鼓励听众朋友让他们多一点的向母亲们表达自己对他们的那种心意。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反应非常的激烈，
是，
但是父亲节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呢，反应已经少了一半。
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是父亲跟母亲的这个角色和个性上的一个差异所造成的。
是的。
那我觉得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电台里面讲这个题目是非常的好，因为你会发现我们越靠近末世的时候呢，其实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
嗯，
那这个家庭呢也会越来越撕裂。
对，
其实这个就是仇敌的一个工作，也是他的一个计划。在越靠近末世的时候，仇敌最想做的就是把一个家庭给拆散。
对，
因为仇敌比我们更清楚，只要一个家被毁了，
嗯，
他就可以毁掉一个教会。
嗯，
也是说，如果一个教会里面他们牧者的这个夫妻关系，他的家庭关系可以很好的话，这个教会就很有力量。
对，
那这个东西呢，有时候是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很容易错了这个焦点，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放轻了。可是呢，仇敌比我们更清楚，如果说牧者的家庭都搞不好的话呢，你的教会不可能搞得好。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很多的教会呢都是当牧师的是弟兄，
对，
然后呢太太呢就在后面帮助，甚至呢有一些的牧者呢他自己在服侍教会，可是呢太太没有参与在同一个教会的里面，甚至呢太太去别的教会，那形成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好像这个，我们都说教会是个家嘛。
对。
可是如果你想象一下，只有男的牧者在当中服侍，那这个家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单亲的家庭？
嗯。
所以母亲的那一份的祝福没有办法进入到教会里面。
是是。
那这样的话，所带出来的孩子，他不健康。
嗯。
他不完整。所以呢，这个就是仇敌他聪明的地方。
嗯。
可是我们也相信，越到末世的时候，神要启示他的真理在教会的当中，他要让，因为他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对，
就是说神要复合每一个家庭，让家庭可以复兴起来，
嗯，
这样呢教会才有盼望。而且呢你会发现越到末世的时候呢，这个家庭观会越来越被拆的支离破碎。那如果基督徒他们的婚姻关系，他们的家庭关系会非常好的话呢，
嗯，
那外邦人看见的时候他们会羡慕。
对，
他们就会来跑来教会问，为什么你们的夫妻可以关系那么好，
嗯，
为什么你们可以那么多年都那么相爱，你的秘诀在哪里？
嗯，
那个时候这个就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
对，
那人会因为这样被吸引来到教会。
是，
可是呢那个真理在哪里？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怎么去当一个父亲，
嗯，
怎么去当一个丈夫。
对，
那这个呢其实这个责任神是交在弟兄的手中。
对，
可是问题就是原来我们都不懂当丈夫，我们都不懂当爸爸。
对，
那这个就是从创世以来人所遇到的一个问题，
嗯，
或者我再夸张一点讲可能会吓到大家，就是原来从亚当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孤儿一样的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不懂得当爸爸，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爸爸给我们去学，
嗯，
特别是中国人。
是，刚才王牧师你说我们好像是孤儿一样，不懂怎么样做爸爸，那这一个能不能够再解释一下呢？
好，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起初神创造了天地，
嗯，
然后呢，他创造了人。 就把人呢放在这个伊甸园的里面。
对，
在还没有犯罪之前呢，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
嗯，
神呢常常会走在花园里面，就跟人来聊天、来互动，而且呢，神供应人一切的需要，这个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父子的关系。
是。
那亚当他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他都会来找天父。
对对。
啊，他找不到伴侣，他要来告诉天父。嗯，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的家庭里面一个孩子，他不管什么事情都去找爸爸去聊，然后他交不到女朋友，他又跑来跟爸爸讲他的心事，然后爸爸就帮他去张罗，帮他去找，然后他就发现啊，他找的都不合适，然后最后呢，爸爸给他介绍一个，他一看见那个女生，他说哇。爸爸你太了解我了，这个简直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可以叫她做女人。
嗯，
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图画换成是今天的一个家庭里面这样发生的话，你就可以想象那个父子的关系有多么的亲密，
对，
那个家庭之间的爱有多么的深和重，
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家庭。
对，对不对？但是呢，人后来犯罪了。
嗯，
一犯罪以后呢，在这个乐园里面呢，天就起了凉风，
对，
然后呢，人就躲藏离开神的面。
嗯，
那这个一躲藏，这个一离开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关系就改变了。
嗯，
但是那个关系的改变呢，带来了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家庭的关系上的破裂。
对，
这个破裂也就是父和子的关系破裂了。
嗯，
这个父和子的关系破裂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充满慈爱的爸爸要忍着痛把这个孩子
赶
出去了。
对。
可是你想一想，这个儿子，这个亚当，他被赶出去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
嗯，
你看，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亚当刚刚被创造的时候，他常常跟天父说话，他又为动物所有的这些的东西来改名字。
对，
他很多话讲，对不对？嗯，然后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夏
娃
的时候，他就做了一首的情诗，也是一个情歌，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非常的善于表达他的感情，善于表达他的感受。
嗯，
但是呢，他离开伊甸园以后，犯罪以后，你就发现他不讲话了。
嗯，沉默了，开始
他就沉默了。然后你再看不见他跟这个夏娃有唱情歌的那个画面出现了。
嗯嗯，
圣经就没有记载了。
对，
他后来最后讲的那番话就是为自己辩护。
嗯，
说这个罪不是我的责任，把这个责任推到女人的身上，推到蛇的身上，最终推到神的身上。
嗯，
但是这个把责任一推出去以后呢，跟神之间的那个父子的关系就正式的决裂了。
嗯，
那也形成了一个男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不承担责任。
嗯，
把责任推给太太，推给社会，推给上帝。
对，
反正就是推，然后他不承担这个责任。可是当他不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呢，关系就开始破裂。
对，
所以呢，很多夫妻都会在同一个问题上出毛病，就是。家庭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弟兄没有起来承担，就把这些责任怪到太太的身上，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上面。
对，或者其他的原因上面。
对对，
然后呢，丈夫又沉默。
嗯，
太太问他的意见他不讲。
是的，
就闭上嘴巴。
嗯，
然后就好像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了太太。
嗯，
那太太来处理了，处理完了，处理的不好呢，丈夫就有话讲了，你看你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当然就会吵架了。
嗯，
那原来这个呢，其实就是亚当传下来给我们的，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肉体所带来的，这个承接着上一代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
嗯，
所以你发现普遍呢，弟兄都有几个问题：第一，不善于表达自己；
对对对；
第二，摸不到自己的感觉，
嗯，
也摸不到别人的感觉。第三，让姐妹最痛恨的，让当太太最抓狂的，就是她不起来承担。
嗯，对。
然后在家庭里面沉默不语。
嗯，
不讲话。
对，我觉得这几方面王牧师讲的非常的正确，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吧，我们看到这一方面的缺乏，所以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尤其是弟兄们，能够呢借着这样的一个特辑，真儿子真父亲，来学会自己要承担的责任的角色。
晚安 周师母您好。
你好，韩姊妹。
感谢主，为我们祷告吧。我们一家三口都是残疾，我丈夫呢工伤事故没有双臂，我呢是双目失明，我儿子呢视力也不太好，当时呢还看不见，后来呢我们教会长老祷告，经过祷告呢感谢主，现在呢还是能看见，写字什么还是可以，现在想找一个学校也很难，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孩子都10岁了，找一个我们本乡的嘛，学校很远，接送呢不太方便。
近一点的学校是因为孩子的眼睛不好所以不收。
哎，是的。喂，周师母
你好。
也为我的眼睛祷告，近视。
哦，有没有去配个眼镜呢？
没有。
好，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给你配个眼镜，好不好？
好，我的心愿想成为一个大学学生，再当传道人。
好啊，我们为你感谢神。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伤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
乐乐，你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了？
去医院了。
去医院做什么呢？
检查眼睛。
那医生说什么呢？
医生说是没有治疗的希望。
那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很好。
没有治疗的希望，你也不害怕，你也很好。
是。
为什么很好呢？你讲一讲看看。
因为我有耶稣与我同在。
不要怕，不要怕，仰望造天造地造海耶和华，我的心
赵弟兄他上次参加那个残疾人创业培训班嘛，然后他认识的那些朋友现在人家愿意资助乐乐上学。
哎呀，感谢神呐、
感谢神。
是教会的传道人还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呢？
一群残疾人。
是一些残疾人呐。
是。
乐乐的心情怎么样？
乐乐他很开心。
他很开心。喂，
师母您好。
哎呀，乐乐你好啊，你现在是几年级啊？
3年级。
哦，3年级了。你现在几岁呀？
13岁。
你现在看东西或者是写东西还是要贴近那个纸这样写吗？
你现在离得能远点。
哎呀，就是你的眼睛进步了对吗？
嗯。
哎呀，那很感恩呢。乐乐别忘了，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不要灰心跟放弃，你一定要祷告求神帮助你。神他不但是愿意看顾你，他更愿意看到你为了这些问题来亲近神的时候，神真的是愿意陪伴你走你前面的道路。喂，赵弟兄你好吗？
你周师母你好，我是乐乐。
我想你就是乐乐吧，你已经到了青少年，你现在几岁啊？
快15了。最近老师弄这个钢琴有一个演出。
哦，有机会表演吗？
有机会表演，然后老师推选的是我，明天就表演。
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也本是本心疼爱宇宙。
那个时候你自己在家里面自学嘛，以后你有没有跟老师学过钢琴呢？
其实现在就是跟正规的老师学呢，学了1年。
我真的是希望神使用乐乐哈。我记得你小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你的心愿是做什么？
服侍神。
做传道人对不对？
对。
你现在还有这样的心智吗？
有，就是用琴来赞美神。
嗯，太好了。那我想我们要继续为你的成长祷告，最重要的是乐乐一定要好好的爱主，知道吗？
知道。
我相信你也深深的经历了，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你预备的。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就是想你了。
我也想你了。
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甜蜜和弟弟都在我的心中，虽然已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夜半时分心痛爱宇宙，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间上游走，曾留下一些温柔。
喂，赵弟兄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你是乐乐吧？
是的。
乐乐，你告诉我你现在多大了？
我现在16了。
哎呦，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是几岁吗？
8岁。
所以过了8年呢。你现在怎么样，都好吗？
都好，感谢主。现在就是边读书然后再边学钢琴，有的时候也顶一下教会的司琴。
哦，你在教会还参加这个服事了，对不对？
对，去年钢琴比赛还拿了一个3等奖。
太感恩了。
今年是打算考8级的。
太感谢神了。那个乐乐，你说你现在已经16岁了，你个子也高了吧？
嗯，快1.8米了。
真的那么高啊？你才16岁已经快1.8米了。哎呀，没想到你能长这么高啊。你的心愿是什么？
我的心愿呢，还是为神服事。
这个呢，跟你8年前来电话的时候讲的是一致的。我相信是神一直在感动你。
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你是乐乐吧？
对。啊，这个声音可亲切了。
乐乐你现在多大了？
20了。
20了。哎呦，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的信心不成桥段。
现在呢，就是在我们钢琴老师的这个学校，今年4月份开始做助教老师。都是感谢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的恩典是非常够我们用的，用不完的。
所以你现在是还住在学校吗？
我现在是在家里的，因为忙完学校已经不上了。本来是说要上高中的，但是3年疫情，当时考级曲子也没学完，然后就耽搁了，就没上高中，就直接到我们钢琴老师这边专门学钢琴了，就跟着老师积累经验。
旋律来自天上，歌词独一无二。
今天听到你的电话，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又感恩。乐乐一定要紧紧的依靠神，我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你一定能做的，好吗？
好。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这个部分呢，主要是短信回应的时候。 那嘉言在上一次的这个环节里面呢，其实我也选读了一些我们听众们呢，就是在这几个月里面呢，写给我们的一些听过节目以后的生命一些的改变，或者呢有什么真的是学到了。每逢嘉言看到这些信的时候啊，我心中都很为大家来感恩，而且我看到这些回应也是对于我们做节目呢是一个很实在的鼓励来的。所以嘉言今天呢就继续的来看呢，就大概是六月份的时候，有一位的姊妹啊，她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呢，就谈到她经过我们的辅导之后，还有她在听过节目很多关于亲子的还有夫妻的沟通的教导之后，对她有什么的帮助。那我就想要选读她的来信，也透过呢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回应一下她的这个来信。我可以补充一些呢地方，也可以让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听到了这个来信，你觉得这位听众的这些情况和你有点的类似，也许今天我们的回应呢也在回应着您的生命，也在祝福你。那我再来读一读这个比较短的信件哈。他说，黄老师，电台所有的同工们，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对我跟家人的帮助。自从我打过电话到现在，我们家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我的丈夫想要骂孩子或者已经骂了孩子的时候呢，我现在呢就会选择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孩子，而且我的内心呢也相对的平静。丈夫在发脾气的时候呢也有所顾忌了，而我的公公骂孩子时，我也告诉他孩子呢没有错，是他冤枉了孩子。虽然我的公公还是会发脾气，还有呢就是大爆发呀，把我骂个狗血喷头，可是从那天开始呢，我就开始呢用一个爱的就是以德报怨来去处理。他开始在家里烧饭了，我的丈夫呢也开始可以接受在家里烧饭，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去这个公婆家吃饭呢，就是因为自从被公公骂以后呢，这个姊妹她就学会聪明一点，她就不去公婆家吃饭了，就在自己的家里烧饭。虽然在家烧饭有些辛苦，可是呢她真的是很开心呐。而这段时间大女儿因为被骂少了，心情也好多了，睡眠也好多了，一到九点多她就已经开始觉得累要睡觉，以前十一二点呢还是睡不着，在床上呢是会很生气也会哭泣。虽然她还是会有发脾气的情况，但是比以前的情绪呢要好多了，我感觉她学习也有了不少的进步，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来的。也请我们继续为丈夫祷告，求神医治她的紧张焦虑，帮助她跟神建立好的关系，愿意亲近主，做情绪的主人。我的小女儿有时候呢还是会有幻听，心里呢总是有一个声音说一些负面的话，她为此也感到烦恼，有时候哭着跟我说心里的那个声音把她搞得烦死了，也求我们为她祷告，求主医治，使她可以好起来，使我们的家越来越温馨。不好意思呢又耽误我们的时间了，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们，林姊妹。是的，当我看到林姊妹的这个来信以后，我的确是感到非常的感恩，因为我还记得当时林姊妹她跟我们沟通的时候，联系的时候呢，的确很烦恼啊，因为面对着公婆和公公跟他们的关系，还有呢她的丈夫是一位情绪比较不稳定也很容易紧张焦虑的人，所以呢当这个孩子呢就是在学习上啊就是达不到标准，或是有一些小小的事情发生，都会影响到她的神经，就会很容易骂孩子。现在因为这个姊妹她真的是感受到上帝很大的改变啊，而她自己呢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因为她自己都改变了，她懂得站出来表达，当丈夫在骂孩子的时候，她会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孩子了，而且她也会平心静气地跟丈夫了解释，所以我觉得她是非常大的进步来的。在这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有很多打电话来求助的特别是姊妹啊， 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希望，或者觉得家里面很难看到有一个和谐的这个关系呢？其实就看得到啊，原来改变是从自己开始。当你开始呢，愿意就是站出来，愿意呢重拾你的这个从神给你的这个权柄，你愿意坦诚的跟你的另一半来讲出您不愿意或者你心中真正的想法，还有呢，你愿意跟他坦诚的说出到底什么是应该，我们要怎么去对应，才可以让这个家庭更加的和谐的话。另一半呢，如果他是真心愿意让家庭和睦，他也会有自己反省的能力呢，那么这个家庭呢就有希望了。可是要记得，家庭为什么会改变，是从自己愿意改变开始的。在这里我要特别欣赏林姊妹，她愿意做出改变，甚至她愿意呢打电话来求助以后，不是单单只听了我们的建议，她还真的实行出来，他还会有祷告求主来帮助他，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勇气。特别他会保护孩子这一点呢，我是非常的欣赏的。在这呢，其实我也想要鼓励姊妹呢，除了是要很勇敢的站出来，就是说出你心里的真心话，跟丈夫有坦诚的沟通，我也鼓励你下一步呢，你可以多了解一下丈夫为什么他的情绪会那么的紧张，是不是您的丈夫在工作上真的是遇上很大的困难呢？我们说很多呢，严父，特别是那些对于孩子的这个行为特别敏感的，容易发脾气的爸爸，有可能是因为他原生家庭里面呢，都是没有人教导他怎么样去教养孩子，他自己的爸爸呢，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就会很容易以暴力，比如是用打和骂来对应自己的孩子。还有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往往是因为呢，他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压力是太大了。表面上来看，爸爸呢是很嫌这个孩子呢做得不好，就是很讨厌很烦，可是他的内心其实呢是很爱这个孩子，很想他要做得好哦。那可是因为呢，他在现实生活里呢也忙着工作，压力已经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所以呢他看到自己孩子做得不好就觉得很挫败，在更挫败的里面，他就更加呢就是希望用暴力可以来改变一切，可是呢这个是行不通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鼓励呢做妻子的，如果你想要改变丈夫的话，你就要回到一个双方都可以认可的出发点，就是我们必须要沟通，我们必须要关心这一位的父亲，您的丈夫为什么他的脾气还有他的焦虑的点是在哪，是不是因为他真的是有一些的事情得不到满足，比如他休息不够，比如是工作压力太大，比如是没有人跟他商量，没有人可以给他一些正确的指引，以至于他不懂怎么样去回应孩子的这些行为问题。其实男人呢是比较敏感和脆弱的，如果妻子呢一味的就是跟他作对反对他，或是孩子也是跟他作对，那么他就会感觉自己不受尊重。所以在这个部分，如何可以帮助自己的丈夫进步呢？就是妻子也要懂得教导您的孩子要尊重父亲，而妻子自己也要尊重您的丈夫。怎么样尊重呢？就是当丈夫呢他有一些地方他做得好，你要多欣赏，你要多去感谢，要表达对于这位丈夫您有这个感谢之情，你要多表达虽然丈夫他这么辛苦这么辛劳，在外要工作，在家要打点一些的家事，对于丈夫的这些付出我们都必须要有感谢。还有呢，就是我们必须要跟丈夫呢就是有单独大家坐下来好好的去关心了解丈夫的难处。做妻子的，好像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位林姊妹啊，我可以建议呢，您可以拨出一个时间好好的跟你的丈夫来两个人沟通，沟通的就不是只说丈夫的做得不好的地方，反而呢就是你要用一个关心的态度来跟丈夫来相处，关心他为什么他会那么容易发脾气，关心他是不是呢在工作上他真的是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在这些坦诚的沟通的里面，你甚至呢，就是要可以做一些丈夫他喜悦的事情，比如可能丈夫他喜欢跟你单对单的吃饭啊，或者做一些你们刚谈恋爱的时候你们会做的，两个一起去约会。有没有这些时间，你们真的是只有你们而没有孩子的空间，可以让你的丈夫可以放松自己呢？其实在这一些部分，如果我们做妻子的可以做得到位，我们可以多关心身心灵的需要，那么您的丈夫呢，他的态度呢可能就会慢慢的软化，而且他也会知道自己在对着孩子的时候也要学一个温柔的态度，讲理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的就是骂就是打。还有如果真的这么不幸，丈夫呢又来骂跟打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做母亲的呢要怎么样去安抚这个孩子呢，也是一个学问来的。我们不能合理化丈夫的这个行为，可是也可以教导孩子，其实爸爸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爸爸也很需要被爱。所以呢，你要在中间做一个我们说是桥梁，去帮助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丈夫呢要重新和好，修补这个破裂掉的关系。而我们可以怎么做，就是要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要为孩子和丈夫来祷告。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丈夫和孩子呢就是有沟通不良，或者是真的有打骂的事情发生，我们要找一个时间，我们大家开一个家庭会议，坐下来，丈夫要跟孩子道歉，孩子也要跟丈夫来道歉，彼此的互相原谅，彼此互相的代求，这样子呢，我们的关系呢才可以有更多的进步，而这个和谐也可以在家里面真正的实现出来的。的确，在我们华人的家庭，要父母去跟孩子道歉呢是很难的，但是这个也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彼此谦卑、彼此相爱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我们不能永远都是高高在上，我们不能做父母的永远都是我们做的对，孩子做的错，我们必须要真的愿意面对，当我们伤害了孩子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们讲对不起，而孩子就从这一些的行为当中学到什么是尊重，什么是包容，什么是可以错误当中有重新的机会，这些都是从父母的身上学回来的。盼望呢，今天嘉言给大家的这个建议不单单是祝福了林子妹，也可以祝福现在呢也正在面对家庭不和谐的状况的一些听众们，我们一起的来学习。如果对于今天你们想要表达一些的建议，可以呢透过短信或是电邮和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yangyou.net，我们等候着大家的回应的。
微微的风任飘着花香依旧，青山绿水如诗如画的遨游，我的家在那西那山那边，蓝蓝的天有我的红土山坡。
在中秋佳节，大家会习惯吃水果，特别是吃柚子，因为柚子有游子的谐音。在中国古代，离乡别井的游子们会借由吃柚子来思念家乡，家人也会盼望游子可以回家团圆。渐渐的，中秋节吃柚子就有团圆的意义。
心与心不远，只要你常怀念兄弟姐妹到永远。
中秋佳节快到了，愿你平安回到老家，与亲人共聚，共度美好的时光。
那山水微风熟悉的笑容，好久不见，回家真好。
空中辅导祝福你，
亲友乐共聚，
主恩永难忘。
弟兄姊妹，现在就让我们为着刚刚的那个林姊妹的家庭来代祷，也要为着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个赵弟兄的一个好的见证，我们要献上感恩。盼望呢，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可以继续的与大家互动，大家可以把握着每一次我们这个热线开放的时段跟我们来做沟通。我们再一次告诉大家，电话号码是13229966 32 13229966 3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还有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的。我们现在呢，就一同的为着刚刚短信回应的林姊妹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接到这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好的一些回应，我们非常的希望呢，除了是接到他们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呢听到他们真的是有一些的见证，还有一些生命的改变。我们知道一个人需要改变呢是要时间的，可是我们也相信呢，上帝你是有恩典的，你的恩典呢不单单是够我们用，你的恩典是过于我们所想的所求的。主啊，我们求你就让我们这些听众呢都可以得到您大大的恩典和保护，特别在家庭里面遇上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他们可以与我们互动的当中呢得到指引。也要求主来帮助林姊妹，她有这些转变以后，她要更多的来依靠你，每一天都要来祷告把自己的家庭交托，特别呢是丈夫的这个情绪也要在你的里面得到平静安稳，她自己也有智慧怎么样和孩子沟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